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继续讲不如理意志的这个过患。这个呢分了11个课盘，其中前面8个课盘呢讲烂了，现在讲第9扰乱生死信义的这个过患。那么想扰乱生死的信义有什么果报呢？有很严重的艺术过和灯流过。那么从灯流过来说，就是在未来世当中自己的心呢会被他人扰乱，会被这个其他人扰乱，安乐呢不会在心中安住是这样的。那么从艺术过来说，就是死亡后呢会堕入无间地狱，感受蒙里的痛苦，是这样呢需要了知扰乱生死信义的这个过患。那么这种的内容呢在44无日颂当中讲的比较这个具体。那么44无日颂当中说，何时何地用邪魔扰乱金刚上师行，舍若意者入之作地狱地曰受蹲苦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自己的身口意要特别下功夫，在一切的心诸作物当中都要如理或上师的心意相合而不违背，这个相当重要。也就是说平常我们身体做的、口中说的、心里想的，如果是能让上师满意欢喜的，那么我们就如理去做。如果这样做上师会担心，上师会先不高兴啊，上师不欢喜的我们这样做，那就不能这样去行持，这样才能真正和上师的心意相合的。所以说时时处处自己的心里呢要有上师才行，如果心里根本没有这个上师，那么做什么无所不为，那就是大逆不道的是这样的。这一场我们就讲了扰乱生死的过患。那么继续讲第10，对于生死的行为产生邪见的过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们对于上师身口意的行为，自己的心里呢认为不合理这样自取一种不相应而产生的这个邪见，那在摧毁自己的方面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就是摧毁自己的方面呢再没有任何超过他的可以说严重的罪。所以我们就知道自己呢尽量需要观想清净，假如对上师的身口意说作说心心里认为不合理的不相应的，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颠倒的邪见的话呢，那么完全可以说摧毁了自己。所以说摧毁自己的方面呢再没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这个三心必求对于佛陀的一切所作所行的事业都观为这个过失的，那么我们知道它的结果就是以这个邪见而堕入无间地狱当中是这样的。那么从古至今像这一类的事业在修行人当中是有发生的，如果我们能做一种全面的统计，那这种邪见公案的数目一定相当巨大的。所以说这种严重的故事呢很容易这个发生，我们医治生死的这个时候呢需要格外的小心是这样的。那么生死的这个事业呢，不论是先贤这个善妙还是先贤这个下列，对于我们做弟子的身份来讲都应当以清净心来观想清净心来观想。那么观想这一切都是呢对于自己做利的一种三巧方便需要这样观想。为什么呢？需要这样观想来增长自己的这个信心是这样的。这个内容相当重要所以呢下面我们再具体解释一下。比如上师先贤对自己不欢喜我们应当怎么观想呢那么我们就以世间的父母来做比喻父母有时候呢对孩子生气，脸色非常难看，是不是他们真正讨厌孩子呢？根本不是。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对于自己的孩子有的自私全心的慈爱，正是因为爱的正切一心自私为孩子变好，他们才又以这样自现的。如果能体会到父母的用心良苦，那么自然对于自己的父母的一切所作都会生起一种清净的观想，由此会增上自己的报恩的这个善心是这样的。那么这是一种这个比喻。那么同样的道理，上师的内心完全支持对于我们无条件的大慈大悲，决定不会像一般凡夫那样具有这个厌恶的情绪。虽然上师对于自己现前很不满意的一种形象，甚至把我们驱逐门外，我们的心里呢要懂得上师的这个心呢完全被大悲的神说束缚，以大悲心的这个趋势完全是为了调伏我们 才使用这种威力的一种手段啊，来挑拨我们相续的这个烦恼，这样需要做这个观想。再比如假使这个上司痛骂自己，那么需要一心观想上司是为了清除我的威愿才降下蒙咒之语啊，需要做这样的这个观想。假如上司打自己的话呢，也需要做好的这个观想，也需要这个观想。观想什么呢？这就是让自己的无始以来业障刹那得以清净的一种三窍方便，所以上司打自己也是需要这样做这个观想。假如自己能够这样转念，那一切一切都成为增伤心性的一种这个助缘，而不会转念就会堕落邪见的深渊啊。所以说就是专念就是修行非常重要的一个窍诀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总的来说，就是需要观想上司的一切所作所行都对自己有利益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上司的用心唯就是利他的大慈大悲心啊，发自慈悲的这个行为当然都是呢利益自己的一种殊胜的这个行为。那么这样观想有什么作用呢？这样观想就会得到让上司一切显现成为增伤心性的一种助愿啊，确实这样的。所以呢这样观想对自己呢有好处，而且呢自己观想清净的话呢得到上司的殊胜的价值，而且呢不会造成和罪业。所以说就是观想清净呢完全对自己来讲呢肯定有很大的利益的。所以这样观想会使得上司的一切一切的这个显现呢都成为增长心性的一种这个殊胜的方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讲的都是呢高僧大德们所讲的殊胜的教诫，而且呢寻求解脱的修行者需要铭刻于心的殊胜教诫啊，是这样的。如果能这样如法行持，那么上司的加持自然而然就会融入自己相续当中，而且这样用心一切一切缘起的方面都会因此而成就的啊，是这样的。胡族这个宗巴加里他也说，拳打世扎事事做灌顶，若如价值予以必当如横横恶骂事事将梦走，若前未缘予以此当欠。这一宗是讲上司用拳头打用石头来扎都是在做殊胜的这个灌顶，如果有一宗如价值的话也是对于这位挨打的弟子会如这个价值。还呢上司横横的这个恶骂就是猛烈的信咒，如果有一种迁出违愿的话呢也是一次将会彻底迁出啊，是这样讲的。还呢就是加瓦雍棍尊者他也说，宗子任兼赫者借功德，任说赫者借教言，任作赫者借犹疑，任先赫者借价值，是这样说的。意思呢说一至三至四的这个修法，总而言之就是先先人和上司的动作啊，或者是宣说的种种的话，这些呢需要了知全都是呢有功德的有殊胜教验的一种这个加持的句等等，是这样讲的。也就是总而言之人和现象全都是功德啊，上司的人和所见都是呢这个功德啊，上司呢说什么都是教验，上司所作所行都是呢有利众生的这个功德，上司呢现象什么完全是有殊胜加持的一种行为啊，是这样来做了这个抉择啊。所以说就是我们呢就像卡拉公穷所说那样需要做，我们就按照这样高僧大德的殊胜教言来行持的话呢肯定得到这个上师殊胜的价值，也就是说得到这个殊胜这个一串的价值，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像卡拉公穷所说那样需要行持。他老人家呢说，开示大乘法的助伤时，虽然外显行为不庄严，内在迷疑不可测之骨，且莫观察上师过啊，这样讲的。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仅仅以外在的行为不庄严啊作为一种根据对于上司产生邪见，那就会成为彻底中断一切拜法的根本。所以说就是平常心里呢需要很注意很用心努力让自己的心呢对于上司一切深刻意的所作一刹那也不产生这个邪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要很注意很用心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念习气很粗重的，而清净观相的方面呢还很不熟练的。所以说一方面要精神防护邪念的这个发动，另一方面呢要精勤练习清净观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平常观想清净不产生这个邪见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完全一切一切的这个衰败就会产生的。而且呢从世俗的修行方面来讲，主要就是要我们专变信念， 因为这个冤气就在自己的心上面，心如果犯转就会堕入邪恶的。如果自己的心正转，自己的心如果正转，那一切一切都会转变成这个迹象的。所以说就是这个世俗方面的修法着重在专念上面，而这个专念的方面呢，还需要再再的静坐，舒舒的喘气，这样才能增长善心的智力。思虑一旦加强啊，或者说思虑一旦这个强大，那么这样就可以不被唯品所堕啊。这是我们一再强调要很精进用心的这个原因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来继续讲第十一，对于丧事不辞为丧事的过患。那么有些人的心呢很不平等的，在他的眼里地位很高啊，名声很大的，这样的人呢才认为是自己的丧事。没有眷属，名声不大的，地位不高的，就不自为丧事。那么这种人与佛法相应的功德呢一分也不可能产生啊，是这样讲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丧事的方面虽然有先例和功德大小的这个差别，但是呢作为一个弟子精心需要无差别而具有的缘故啊，是这样通过道理来需要就是了之。金兀啊尊者也说过，自己先有重丧时，无亲疏的静心不去做，唯以一时偏贪执，是所谓勤勉，也是贪心火，对此不需静心十加字啊，是这样讲的。意思呢就是说，假如对某一个佛教徒自己先有了很多丧事，那么对所有的丧事呢平等的静心来需要对待，如果没有亲疏的静心啊去心持，其中对一位丧事去啊淡作，那么完全是属于非法的偏袒的一种执着，这是所谓的轻慢，也是贪心的烦恼。对这个呢根本不称须是清净的静心啊，释迦弟子应当这样需要了之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自己现有的一切一切丧事呢都无亲疏的需要恭敬啊，需要做诚实，对一切的丧事完全需要了之，是无二一体的。所以说就是不能偏在一个方面，如果偏的话呢，不叫佛教当中所说的这个清净的信心，完全是所谓世间的这个轻慢，也叫贪心的烦恼之作而已啊，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金兀尊者又说，若是静心成熟人，遇事不回作叹嗔，施恩虽然又大小，但静心无有差别十加字啊，是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说，真正静心成熟的这个菩提伽罗呢，对所有的丧事呢不会有贪嗔的烦恼做取舍的这个过失，因为呢他的相续呢恭敬心和信心呢比较成熟，那么对一切一切的丧事呢就观想为真实佛，无而无别的。所以说就是不会有限量，或者是偏在一方面，或者是对一者恭敬，另一者不恭敬等等，不会有的。因为他毕竟相续当中精心是比较纯素的一种人，所以说呢他不会做这个贪嗔的。那么啊，从这个丧事方面讲，丧事的恩德对各自来讲有大和小的这个差别，但是呢从弟子的身份上来讲，精心呢无有差别需要修行，释迦弟子呢应当需要这样了之做了这样的俗称的这个教诫。所以呢我们在何时何地，无论是哪一种的上师给你传讲哪一种的佛法，都需要了之，无论是讲这个了义还是不了义，或者说讲现宗讲密宗，或者说讲小乘法还是讲这个大乘法，都需要这个了之。从弟子的角度来讲呢平等的需要恭敬，平等的需要发起清净的信心，这样的话呢才能得到一切传承上师的殊胜的价值啊，是这样的。那么按照金兀尊者的这个侯一松所说，那么我们就可以了知其他的一些这个穴处。也就是说按照侯一松所说，对于地位的高下，功德的大小，也一直类推而了之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总而言之，下次听个一诵的这个佛法，也不能去丧事的这个过失。佛在经上说，舍未闻一诵，若不知为准，拜师生劝宗，后生坚住性啊，是这样说的。所以说就是判定丧事的标准啊，不是凭你自己的这个主观来定的啊，我们换一句话来说，不是随你的分别心认为某人是上师啊，就决定是上师，或者认为某人不是上师就不称你是上师。那么客观的判定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瞎子有一个一致的心而听个某人说这样的佛法，这个人就是你的上师，你承认也是上师，不承认也是已经正式成了上师的身份啊，是这样的。 如果只是有一个医治的心，在某人面前一句佛法也没有听过，或者呢根本没有一个医治的这个心，只是听过几句，这两种情况都不能称你是真实的这个上师，需要这样来案例啊，是这样的。以上对一至三知识的利和不如理一致的过患已经逐条具体做了阐述，那么下面呢我们做一个总结。总的来说，上至佛国的安乐，下至无间地狱当中感受一丝凉风的这个安乐，这一切一切利乐和白发的圆满，无不是通达三知识的种种的功德而一至三知识而得来的。所以说就是这一切一切的利乐和这个白发的圆满，无不是通过一至三知识而得来的啊，是这样的。那么相反啊，下至十地摩以金刚玉定所断的机维系的所着章，上至无间地狱的业报，这一切痛苦和衰损都唯是不如理一至三知识的过患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失去神明也要如理一至三知识，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如理一至三知识比包括生命还要重要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于以上如理一至的利和不如理一至的过患，我们呢应当在心里反反复复的思维，仔仔细细的观察，应该深深的思维，如果100次不够就观想再思维1000次，最后要达到心里真正发起呢很坚固的这个决心，从今以后不能在何种情况下我一定要如理一至善知识，有这种决断的这个善心才算是思维达到了这个标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一般的认为这个一至善知识的方面，无论是如理一至啊还是不如理一至的方面我都了知，认为这个听到过或者看过或者说我都知道，不去再再的思维，不去再再的喘息，这样的话呢需要了知确确实实对上师的恭敬心，对上师的回报恩德的这种的功德没有办法坚固圆满成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方面多思维多喘息，多让心里反反复复的思维，这样的话呢在心相续当中呢对上师的信心会自然增长的，或者呢一刹那也不会就是观察上师的这个过失呢，或者呢对上师的所作所行呢不会一丝一毫产生这个邪见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些呢需要再再的思维，而且呢在心相续当中下很大的决心，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在何种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如理的一知善知识，有这样决断的一种善心的话呢才算这个思维达到呢标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就需要了知佛法呢宗四性的而不宗空谈，空谈是无意义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了知再再的从内心的思维，不是口头上说上师就是佛，上师就是大菩萨化现，上师就是大成就者，一切一切佛菩萨，一切一切三根本的重机就是上师，没有什么可说的，想也是这个不想也是这个，这样不能讲，不然的话你就是心里不思维，然后呢就是口头上说得到非常好听，但是呢心相续当中对上师也没有一种恭敬心，没有一种亲近心，这样的话呢不叫这个上师的弟子，根本谈不上金刚弟子的身份。所以呢还是从内心的再再思维好，口头上说很多就没有很大的必要，所以说就是说的一尺不如心的一寸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个方面呢需要特别认真，也就是需要这个拿出殷重的心来实际做思维修。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大家的修行来说这就是最最精要的大事情啊，最最精要的这个大事情啊，所以呢我也是再再强调让大家呢以思维修的方式来观察一至三知识的这个种种的功德或者呢就是颠倒一至的话呢有种种的这个过失，然后呢自己心里呢决定如理如法的一至三知识，这方面就是需要思维下很大的决心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就是了知。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三部分，也就是说第三以一乐一至的规律，讲这个呢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功德而修信心，第二呢就是一念恩德而发起恭敬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有关一乐的修行完全归摄在修信心和修恭敬上面，修恭敬心上面，所以说我们应当了知的就是有关一乐的这个修行的根本就有两个就是修心心和修这个恭敬心。而且呢就是对于一个弟子来讲，对上师呢从如理如法的依乐来需要这个意志，而且呢有关依乐的一切的这个修行呢完全归摄在修心心和恭敬心上面， 那么修心性的这个方便就是灾在的思维丧事的种种这个功德，修恭敬性的这个方便呢，就是灾在一念丧事种种的恩德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注意来做这个解释。首先讲第一，思维功德而修信心。那么首先我们要理解功德价值和信心之间的相互这个关系。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是因果的关系。前天是说生自过，后后是人生自应，也就是说一切地道的功德产生依赖上师加持的融入，而上师加持的融入又依赖自己对于上师的这个尽心。或者从相反的方面来讲，没有尽心就不会获得加持的融入，而没有加持的融入也不会产生一切地道的这个功德。这样明确呢，修持心性的这个必要性，我们就明确的了知修持心性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说这个殊胜的必要性。如果我们希求这个觉悟的殊胜的功德，那就必须对于信心因重的修持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一上呢，说明了修持心性的这个必要。下面呢，再以比喻和道理来成立思维功德，完全是能产生心性的根本因，讲这个内容。先说一个比喻，比如我们的这个身体是由36种不净物所组成的，完全是一个活动的这个厕所。没有丝毫清净分可得的，但是呢，我们以分别心整以为清净，整以为清净之后呢，经过速速的喘息，导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性前唯一显现之际的身体是一种清净和悦意的相。那么这个必说明什么道理呢？道理就是以心如何安立就会如此显现。换一句话来说，对于某个法，我们的内心做一万次好，结果就会在心前显现为好的相。相反，如果做一万次不好，结果就会显现为不好的一个相。这就是性的无极法则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的这个道理归到修心一致的这个一乐上面，我们应当这样思维：上次再下列，也不可能不具有一份功德。如果唯一对于自己具有的这一份功德专门思维而穿心，那在将来的某一次为什么不未必显现为功德？也就是说以缘起的决定会这样显现，决定显现上师有种种的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修自己的心的方法呢，首先是宣定作意的这个内容。作意什么呢？唯一作意这个上师自己具有的功德，也就是说自己见闻到的自己体会到的上师的功德，唯以这个作为作意的内容。如果能这样持续不断的这个作意，那决定会在将来的某次产生醇厚的清净信心，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已经以比喻和道理成立了思维功德是人生心性之应的观点。那么下面呢，我们再从圆满的角度来做这个抉择首先提问，如何才能产生最圆满的信心呢？回答是必须在人生的印上面达到最圆满，也就是需要圆满的思维丧事的功德，这样才能产生最圆满的清净的这个信心是这样的。下面再问，思维功德如何才能圆满呢？回答是思维丧事是真实的佛陀，这就是思维达到圆满的一个境界。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上师思维并观想为真实的佛陀，那么这样作意一旦达到坚固，自然就会产生无比宽广的信心，一刹那也不会升起分别过失的念头，会具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妙相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以理决定呢，必须把上师观想为佛陀，这样一层一层下来，最后就落在观世为佛这个观要上面。那么下面对这个最紧要的方面呢，我们再以校正理证帮助大家建立上师是佛的定界，所以进一步需要讲。对于这个最紧要的地方，我们如果没有校正理证再抉择的话呢，一般的这个凡夫人呢，不可能把上师先两见为这个佛的，所以他的相续当中呢上师是佛的这个定界没有办法产生，没有办法坚固，也没有办法彻底圆满。所以说就是我们呢再以校正和立正帮助大家建立上师是佛的这个定界。因为刚前面说一样，对于我们凡夫人来讲，不能先两见到上师是正佛，所以说唯一需要通过校正立正来成立。那么对此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一教成立，二，义理成立，三，前处疑惑是这样的。 那么第一，以教正成理呢，我们首先需要在心里明观上师们，然后这样思维。在二观察虚一当中说，末世五百年，我先二十里，作揖必为我二十当恭敬，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在这个金刚问母虚第十五品当中说，所谓金刚萨埵者，事先金刚上师想，以一切助众生，先为平凡之圣相。那么我们就明白，在经典上记载，也就是说佛陀金扣就宣说，在末世五百年的时候呢，佛陀我呢会显现阿斯利的一种身份，所以呢就是作揖必为我，而且呢当时呢需要做如理如法的恭敬等。还呢就是在虚部的金刚句上面，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金刚萨埵尊者，就是在凡夫众生面前呢实现金刚上师相，所以需要了知理解众生的上师呢显现为平凡的一种圣相，虽然实际上是跟金刚萨埵佛无二无别的，但是呢众生的业障甚重，见不到清净的佛尊，所以呢上师呢特意实现凡夫的一种圣相，是这样的，需要就是了知。还有呢，在先众的经典上也说，解坚者皆因具有矣，至于未来之世代，我当事先勤教师，以先贵凡事之正。也就是说教弟子啊，佛就说说为善知识是佛的化身，所以说就是兼善知识一知三知识，完全一切都是呢具有意义的。而且呢就是说佛陀我呢未来末法世代呢会实现勤教师和贵凡师的身份，所以呢需要了知上师就是真实的佛。那么以这些的教证为例，需要这样想啊，佛陀在末法世代呢，实现为三智士的平凡形象，因此呢，诸三智士仅仅是实现为平凡。实际这种呢，本来是真实的金刚慈如来，乃至没有升起体会之间呢，需要不断的这个灌修啊，乃至没有升起如实体会之间呢，需要不断的灌修。这呢就讲了教证成理的这个内容。那么继续讲第二，义理成立。理就是四种道理，也就是说观待道理、作用道理、真诚道理和法而道理。那么义理成立分四个方面来讲，一呢以观待理成立，二呢就以作用理成立，三呢就是以真诚理成立，四呢就是以法而理成立，是这样的。那么第一，那以观待理成立啊，我们首先讲一个比喻。比如我有这个心脏病，观待我来说某人是不是我的医生，需要以什么来称你呢？需要以治病来这个称你。如果他能开出对着我的心脏病的妙药，即使没有这个医生的名称，实际意义上也是我的医生。如果他对我的病没有起到任何的利益，即使有一个医生的假名，实际意义上呢也不是我的医生。所以说是不是病人所观待的医生呢，唯是以对于病人的疾病能否赐予对之的妙药这条而做案例的。那么这个我们确确实实会明白的，也就是说这个比喻上所讲的呢都是呢是言之有理的一种观点。这个就是明白意义的一种方法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讲了这个比喻，那么下面呢再思维意义，我们要这样思维，观待我这样一个无私依赖被烦恼逼迫的可怜的众生，是不是佛陀是以什么来安理呢？我们需要这方面思维，唯是以能否赐予对治烦恼病的甘露妙法而做安理的，而做安理的啊，确实就是通过这个给你赐给真正这个对治烦恼病的甘露妙药，就是算对你呢啊，算真实的这个佛陀啊，是这样的。如果没有赐给对治烦恼的这个甘露妙法，那就是无论是身份上再做什么、再行使什么，或者是做什么，这个意思根本不能属于具足三智士法相的菩提伽乐，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不是佛陀是什么来安理的呢？唯是以能否赐予对治烦恼病的甘露妙药而做这个安理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安理佛陀是这个贵处，唯是从对我开始端出一切烦恼方便救度而安理的。所以说就是对于我本人来讲，谁是我的护住佛陀呢？决定是先前的大恩上师们是这样需要这个思维，是这样需要这个灌修。所以呢我们各自本人来讲，确实是对自己呢，谁是自己的这个护住佛陀呢？护住佛陀就是先前的大恩上师们，是这样想的。那么这些呢不是给你就是没有道理讲的，完全是有道理的，而且呢这个道理都是呢成就真正佛果的一种道理而做的这个抉择，是这样的。 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官代上司的教言，官代上司传讲这个俗称光大甘露法，才能够我们得到一种解脱的果。那么啊，必须官代上司而得到一种解脱果。那么这样的话呢，上司就是道士，上司就是护主啊，上司就是人天的这个护主，肯定是这样的。自己心里呢没有这个三心二意状态做这个怀疑的一种忌讳，完全可以决定上司就是佛。为什么呢？以官代力正是成立了的啊，是这样的，这个需要了知。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以作用力成立。啊，首先我们讲比喻，以什么能成立是种子呢？以具有人生过的作用而能成立是这个种子。一个法如果能产生顷刻，那就是顷刻的种子；如果不能产生顷刻，那就不属于顷刻的种子。那么这就是以作用力成立的一个比喻。下面呢，我们再思维意义啊，再思维意义。那么在思维意义的时候呢，我们应当要这样思维：以什么来成立是佛陀呢？能做佛陀的事业，就需要成立是佛陀。现在我的三知什么呢？真是做佛陀的事业，所以真是一知众呢，他们决定是真等觉佛陀。为什么说他们是做佛陀的事业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诸佛的事业呢，最主要的就是对于说化众生宣说解脱的这个正道。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其他的事业。现在我的三知识们唯一就是做这种的事业，所以呢，可以说他们是在做佛陀的这个事业。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些人还是有怀疑，他就说把这些三知识叫做佛陀，我还是想不通啊，会这样产生严重的这个疑问。因为毕竟他智慧有限，烦恼很重啊，疑惑也是可以说不断的产生，所以他就是描述他自己心的状态，就是说一切三知识叫做佛陀，我还是想不通啊，会这样讲。那么我们需要端出他的疑惑，我们就做这个如理的回答。那么如理回答呢，我现在问你，种田的不叫农民叫什么？做工的这个不叫工人叫什么？做这个佛的事业的不叫佛陀？还能叫什么啊？是这样的，假如做诸佛的这个事业不能叫做这个佛陀，那么同样的道理，我可以这样说，具有智言记忆这一人之作用的也不能叫做人。那么这样的话，最终呢包括他自己说话的人也不能叫做人了 是这样的。所以呢，以具有能做佛事业的作用作为根据，决定能成立上师是佛陀。这个就叫以作用力的根据成立上师是佛陀。为什么呢？上师做了佛陀的殊胜的这个事业，佛做什么事业上师都做了，那么以具有能做佛陀事业的作用作为这个可靠的根据，那一概可以决定能成立上师确确实实是佛陀啊，上师就是佛，佛就是上师啊，是这样的，就需要了知。这是通过作用力成立的。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三，以真成立成立啊，这个呢分三个方面讲：一呢过应，二呢自心应，第三呢不可得应。那么应呢需要了知啊，是根据啊或者说利有的意思。那么首先我简单的交代一下三中应的这个含义。以果为根据而成立的理论叫做这个过应，以自心为根据而成立的理论叫做自心应，以不可得为根据而成立的理论叫做这个不可得应。那么这个过因、自心因、不可得因，通过三种理可以把上师安立为真实佛，这是以真成立而正式成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注意，以三种因来真成上师就是真实的这个佛陀。首先第一，过因，也就是说从过的角度推出上师是佛陀。那么我们根据上师们无颠倒宣说圆满的这个菩提道，就可以推出他们相续当中具有一切种子。那么这里呢，无颠倒宣说圆满菩提道是果，以这个果为根据可以成立相续中具有一切种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可以应用思量论的教证来做这个说明。思量论当中就说，必方便圣因，不先必难宣，是这样说的。意思呢说，如果自己没有证悟的话呢，也无法对于他人宣说。所以呢，就是诸三智们通过自力无颠倒宣说圆满菩提道，那说明他相续当中具有一切种子，而且呢，就是完全可以说他有真悟的这个功德，才能对他人宣说真正菩提道的这个殊胜的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思量论当中发生轮次做了观察，也就是通过这个理论做了推理而案例， 真正这个宣说解脱道的菩萨迦勒，他自己呢也是了达解脱的法，才能对他人宣说。如果自己根本没有了达，根本没有证悟的话呢，无法对他人正是无误的宣说，是这样讲的。还有呢，佛在《不可思议经》当中说，何人遂行如来智国，宣说正法，必登诸人一切身中，安住有如来智慧，是这样说的。所以说，由人无颠倒宣说圆满菩提道的国，就可以成立，此人必登圆满的一切菩提道。如果深深的菩提道都能圆满通达的话呢，那比较浅的一些内道外道共通的一些穴处更应当通达的，那么这样就成立了他具有如来的智慧啊，具有如来智慧啊，是这样的。这个需要了知过硬的推理方法，通过这样呢可以了达上师就是佛。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自心印，也就是以自心为根据成立上师是佛。那么我们对于佛陀和上师做一个比较，主要是把相和性分开来。相和庄严的佛陀和先贤平凡的善知识，这两者仅仅在身体的外相上有差别，此外他们的意在发心当中，实际上自心就是无二一位的，无二一位的。那么自心就是无二一体的，就叫自心印。那么通过这个，上师就可以安立是真实的佛。这是身体外相上有差别，实际他们的意呢完全安住在发心当中，所以呢实际当中自心就是无二一位一体的。那么通过这样的这个自心一位的因，就可以成立啊，上师真实是佛陀，佛陀就是上师。只不过众生面前呢，佛陀先现为一种善知识的相，上师呢就是先现平凡的一种善知识圣分，来度化刚强难化的这些众生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下面我们再讲一个比喻，因为这样可以更容易理解一些，是这样的。那么比如同是一个演员，上午他表演成一个国王，下午呢表演成一个乞丐，那么这样在外相上肯定有很大很大的差别，但是呢这个国王和乞丐在实际当中是不是两个人呢？根本不是，国王和乞丐都是同一个人的这个幼物。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国王就是乞丐那个人，乞丐就是国王，国王就是乞丐，这个必须要承认，因为根本不是两个人，国王乞丐都是同一个人的这个幼物，所以呢我们必须承认国王就是乞丐那个人啊，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三智识和佛陀的自心无二无别，一位一体的，那么以这个自心就是佛为根据，那么我们就知道三智识和佛陀的这个自心无二一位的，因为都是呢安住在这个发心的境界，那么三智识安住发心和佛陀安住发心，这个自心呢无二一位的，那么以这个自心是佛为根据，就成立上师实际一中本来是佛无二的，本来就是佛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的根据呢，佛在《金刚经》上面讲过，也就是说在《楞端金刚经》上面说，应知佛法心是道是法身，诸佛是什么呢？一切诸佛就是法心的这个自心。那么同样的道理，诸上师们也是如此的，不离法心的一个自心，需要这样来想。那么以上就是排除外相的这个差别，以实际之中诸佛善知识是无二的一种自心，乃常理善知识是佛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自心因推理的内容。那么下面讲这个第三不可得的因啊，就是以迷乱心所现的过失本来不可得，乃常理上师就是无过失的如来。因为真正的上师身份上呢，一切的过失呢完全不可得的，那么不可得过失，那就说明肯定是如来。所以呢就是真正按上师自己的身份，当上师讲自己的境界，或者呢真正觉着上师自己的境界的话呢，在上师的身口意的坦诚当中呢，一丝一毫的过失都不可得的。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作为根据，那肯定是佛，因为一切一切的过失彻底断除的，彻底消于法界的，唯一就是佛陀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不可得因，就是以迷乱心所现的过失不可得，乃成立上师就是无过失的这个如来啊，是这样的。那么为了利己，我们首先还是想一个比喻啊，比如这个言一则眼前所现的这个冒法是一种不可得的这个假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假如冒法是实际存在而现现，那在可以说严禁的一章清净之后呢，应当比前面更明显的现现，但是呢实际上呢言语已好，冒法自然就会消失，所以呢冒法是不可得的一种假法。 那么我们下面再看实际的意义，我们需要这样的思维，在我们心前显现的丧失过失，这是一种不可得的这个假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丧失的过失实际存在而显现，那在心的暂够清净之后，应当比以前更明显的需要见到。但是呢，在心相续清净之后呢，将不会显现任何丧失过失的法。依靠这个道理就可以料知，我们心前显现丧失的这个过失，唯一是自己的心不清净的过失而已，实际一宗是没有的。法身人士也说过，可得的没有得到，那说明实际当中没有，是这样的。那么这样所谓的丧失过失，这是一种以自己的心不清净而显现的虚狂自发，根本不是在丧失的本体上存在的。所以说实际之中呢，丧失是远离一切过失的佛陀，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通过过因、自心因、不可得因，真正的丧失本来是佛。那么下面我们再将第十宗道理，也就是说以法而道理成立。那么什么是法而道理呢？法就是法性，二就是如此，以法性如此而成立的道理，这叫做法而道理，也叫做这个法性道理。那么像这个内容呢，我们就分四个方面讲。一呢，就是当幻化相应的调伏生；二呢，就是当因机而幻化；三呢，当以能力而幻化；第四呢，当以周边而幻化的，这样会彻底明白，通过这个法而道理，完全把丧失安立为佛无二一体的一种不可思议的道事，是这样的。那这也是通过十个方面来进行抉择的，这个十个方面都是呢，是佛决定会做这样的，幻化相应的这个调伏身，因机而幻化，能力终身而做这幻化，佛会周边而幻化的。那么对这个十个，每一个佛陀能做的，佛陀必须做的，佛陀就是做这样的。那么佛陀也不是一个佛陀，一切十方三世的祝福就是这样的。那么在我们眼前现现的丧失都做这些，那么这样的话呢，肯定通过法而道理把丧失可以安立成佛陀，这样会根本相续当中不会产生一种这个疑惑，或者呢产生不了这个真实丧失为佛的这个定界，这个呢肯定就是不强这个一半的。所以一般这是惯丧失应该是佛，说是佛呢，是不是就是一切众生都是具有如来藏，都是有佛性的，跟这个一样惯相。众生在名言当中讲有过失，丧失还是有过失，这样的话呢，相续当中就是丧失惯相一个众生一样的定界，再也没有办法就是参生一宗名言当中完全丧失就是佛，众生根本不是佛，众生根本不是具足这个功德的，居住过世的一种这个，所以说跟阿斯利先贤凡夫相呢有差别，根本没有成一种的。所以有些人这是口头上说上师是佛菩萨的一个化身，或者上师是高僧大德，但心里呢根本没有真实的信心，根本没有达到上师是真正佛的定界的境界。所以说没有讲这些，没有学习这些，没有经过这些理论抉择的话呢，这是口头上说一种好听话，说上师是佛，那我也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是佛，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空话讲多的话呢，就是自己会容易造默的，所以呢从理论上踏踏实实的做抉择，如理如法的文思相续当中才梳理真实真见，而且产生一种如理的定界，在这样的定界下修哪一种的这个法都会圆圆满满的成就。所以呢通过道理而抉择，或者如理如法的需要做这个光大的问世，才能牵出种种的疑惑。尤其是魔法世代，现在的年轻人相续当中呢，分辨量特别特别多，完全 99% 可以是属于这个邪念。对于邪念不讲一些道理，也就是说牵出邪念不讲道理的话呢，那么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把上师观想为真实佛的一种身份，是这样的。所以呢下面呢，我们以这个法而道理来做抉择。那么从四个方面讲的话呢，第一点就是当幻化相应的这个调伏身，也就是说以国王身能调伏的就先现国王身，以大乘身能调伏的就先现为大乘身，这样实现种种相应众生能调伏的这个圣相，是诸佛的众归，或者说是法而。所以呢，我们应当这样想，对于以平凡圣才能调伏的我来说，在我面前毫无疑问，上师一定就是实现平凡的圣相，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这是第一个内容。那么第二点就是当因机而幻化，比如在一个明镜当中，自己的脸部如何就会显现如是的印象。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发生大乱的自己之中， 将出现和说法机缘完全相应的一个圣相，这是发心的一种规律。比如刚前面讲的闭上，你想一面明镜当中自己的脸部如何，就会显现如此的这个印象。你的啊脸部就是一种白色的，那么因此显现一个黑色的，这是不可能的啊。如实的脸部，那么就会显出如实的印象。那么同样的道理，在发生大乱的自己当中安住的时候呢，将会出现和说话机缘完全相应的一个圣相。不然不相应这个说话的机缘，显现一种其他，那这不叫发心的规律。所以说在这个发生大乱自己当中将出现和说话机缘完全相应的一个圣相，这就是发心的一种规律。所以呢，我们应当这样想，和我自己机缘的相应的某一尊色身决定会出现，因为这个诸佛安住的就是发生的大乱境界，那么从这个当中跟说话的机缘完全相应的会出现一种圣体的相。那么我们自己想的时候呢，啊，我们就应当这样想，啊，和我的这个机缘相应的某一尊色身决定会这个出现，它究竟在何处呢？如果我们熏造的话呢，除了心前现现的三智识之外，决定不可能再有其他的这个圣相。所以呢，这决定是诸佛为了挑拂我而实现的啊相应的一个色相，实现的相应色相就是上师，所以呢，上师正式成了这个佛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三点呢，当以能力而幻化。啊，那么这个呢，在大乘的了义经典上就是说，在每个众生面前都平等无缺而圆满安住做十方诸佛，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个呢，以殊胜利可以成立的缘故，在我面前也需要安住而有，是这样。那么我面前安住而有的就是啊，这个诸三智识啊，答案上师们，所以就是上师们，完全就是按照大乘了义经典来讲，也是佛啊，是这样的。而且呢，经典当中还说，这不是立雕木塑的佛，而是以一种能作立事业的方式而安住的。所以一切众生面前就是平等无缺而圆满安住住十方诸佛呢，不是好像这个雕刻的啊这样的一种佛像，而是呢啊以一种作利益众生的一种事业的方式而安住的。所以呢，就是在经典中所说作为这个根据，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前安住而存在的佛陀啊，正是先前对我们做利益的一个善知识，肯定是啊佛陀的这个化身，或者说就是佛陀的一种自信。那么我们要这样想，我的心前以深广的佛法利我的诸位善知识，真是十方诸佛的幻现，真是啊一切诸佛的这个化现，因为自己对我做利的就是他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呢，再讲啊第四点，当以周边而幻化。那么这个呢，从两个方面讲，一个呢三世周边而幻化，第二个呢就是变一切处而幻化的。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点，也就是说周边过去为乃而做幻化。那么三世周边而幻化呢，就是啊从两个方面来需要了之，从两个方面来做这个说明，也就是说从不过色而幻化和相续不断而幻化这两个方面来做说明。从啊不过色而幻化或相续不断而幻化这两个方面来做说明。那么什么是不过色而幻化呢？比如需要在中午一点钟实现某种这个幻化，诸佛不会错过自己而实现的啊，就像这个大乘庄严经论所说那样，大乘庄严经论上说，利益众生时虽是不过色，不枉我定力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总的从说话的角度，到了听法因缘陈述的时候呢，佛陀不会错过自己而这个传法，这是法而入世的一个缘故。那么对于个别的我们乃将到了堪忍听闻佛法的这个时候呢，诸佛也决定会因此而说法，而现在的这个说法者除了上师之外其他不显现的缘故，以此也成立上师就是佛陀啊，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需要了之，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点，什么是相续不断而幻化呢？就是诸佛除了恒施作利益众生的事业之外，没有其他的作业。所以说在现在这个时代，诸佛也同样在做利益众生的事业，而且呢针对说法，诸佛变成一种能调伏的这个身份，以三说妙法而做利益。那么下面归到我们自身方面来做这个思维。对于现在已经具有听闻佛法缘分的我来说，诸佛肯定在对我以说法而做这个利益。那么这个做利益的是谁呢？就是在我面前的诸位善知识这样也能退出对我三说这个妙法的善知识，就是诸佛的化现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第二个呢，是变一切处而幻化的大乘的经典上说，虚空所在自处，佛身无不骤变 所以呢，佛身不周遍的地方呢，遗嘱也没有，当然也就编在我们这里。那么现在我们问自己，编在我们这里的佛陀是谁呢？以我的缘分所现的这个如来，我自己的缘分所现的这个如来，毫无疑问的就是为我无颠倒宣说解脱道的大恩上师们啊，需要这样仁正的这个思维，哉哉的思维，这样的话呢，就是知道确确实实上师就是佛。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切一切的这个修法，或者一切一切的修法，完全是依教奉行的方式来这个断恶行善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佛法归纳就是这样的。佛也在经典上说，诸恶莫作，终善奉行，是这样讲的。那么需要依教奉行的话呢，把上师了知是佛，而且呢，上师完全是佛的化现来度化我这样非常难化的业障很重的没有福报的，那么特意佛呢显现为三智士圣分，三智士来度化我，这样来修行的话呢，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所谓的所有的一切佛的出生的传承呢，完全就是终极在上师的法体当中，而且上师的金刚的法体当中得到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价值，那么自然就会获得不可思议的成就的功德，因为对境是不可思议的一种诸圣的上师，所以说对他祈祷，对他观想佛，对他有信心，对他赞叹，对他离心碎心来修心立众生的话呢，那么生生世世当中一切一切的境界完全显现为发生大乐的这个境界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需要认真的思维，需要哉哉的传习，传习后呢，安住这样乃至上师的合格弟子，那么这样才叫金刚弟子。口中不必要说哪一个是上师，完全就是诸佛菩萨一口同声的可以讲，这就是真正有愿的这个金刚弟子是这样的。那么以上呢，以法尔道理成立上师是佛陀的这个内容，我们合起来总结一下。就是因为祝福周边一切事处而幻化，而且在不清净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法而当先能够传法而作利的一个频繁圣相，这是法而道理。也就是说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法而当先能够传法而作利的一个频繁圣相，所以在我们这个不清净的凡夫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所先欠的传法的善知识决定是祝福的这个化现是这样的。那么这一上呢，我们依靠可靠的校正，依靠四宗道理成立上师就是佛的内容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边坐连着啊诸如来修阿红班真格的班马色的红阿红班真格的班马色的红阿红班真格的班马色的